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名。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名。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名。所以，继续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那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内容。上一次好像我们已经讲完了诸法自身他身的这个第一个偈颂，不从自己本身升起，不从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升起，不从自身和其他事物共同升起，也不会毫无原因的升起者，是这几个重点。其实就第一个章里面的观察因缘的这个上面，应该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就这个本身。因为我们说到升起的时候，一件事物升起的时候，总是感觉就是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就这四个理由嘛，所以说。不自身的这个上面，如果是自己，如果真的能升起的话，那本身具有就何谈升起，就是好像就谈不上升不升起。某一个人东西从无到有的时候，好像就可以说就是从没有到有的一个升起嘛。如果是自身的这种的观念的话，那。就是说能够从自己升起，那自己已经存在的话，好像就是它是无限的一个存在，所以并没有说好像它就是已经是恒常的现象一样。所以说那自身的话，好像就是它的前因必须在自身里面存在，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后续的因在前因里面存在的话，就是永恒的一种存在一样。所以说就是意思说，一个是从自身的这个已经存在，就没有必要说生或者是不争，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一个来讲的话，如果这些事物呢，就是说已经升起了，而且它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就无限自身性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说没有什么说他已经或者是不将来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原因就是说自身的这个概念，然后就是他身的这个来讲的话，会不会从自身以外的事物来产生， 如果真的会这样子产生的话，所以说，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是不是不相干的事物可以升起，就是其他的事物，因为需要他生嘛，毕竟不是自身的情况下，好像就是说，独立的事物可以产生另外独立的事物。所以跟没有关联的事物可以就是产生的话，那是不是说像类似于我们现在现象界来看的话，是相反的一些事物，是不是就是也可以派生出，就是说类似于就是说看起来类似冲突的一些现象，是不是就我们一般的有一些哲学里面会这样讲嘛，就是说矛盾的对立、统一或者这类的观念。所以，但是这个是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如果你从很细微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很难说，就是立二元的这个现象，说左右黑白，那是黑产生了白，还是说白就是黑降低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这样讲。但是如果要从根系的角度来讲的话，很难说，就是光是由暗产生的嘛？那这个暗就是光的来源，那也要成立这个吗？所以。不相干的事物的话，那是不是石头可以开花那种是吧？就是不相干的事物，它没有理由不成熟嘛。就是如果是它是对立的或者是相克的因能够产生的话，现象当中的那种的此起彼伏，或者是说类似于就是某一些循环式的就是相克的，这个我是一个比较粗大的上面来讲一讲的，如果细微上面讲的话很多东西讲不过去，所以好像看起来关联的书必然就是依赖因果，那好像就是说同时存在的话因果是需要有前后的这个时间的顺序才成为因果，如果它是就是说既然关联和关带而同时如果能存在的话，才不成为因果，而就是可以独自独立于就是因或者是果而各自就是存在，所以这个因果同时存在就是两样同时存在，如果已经同时存在的话，何故要成为因果，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然后从这个不共生这个一期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说不同的哲学传统有些比如说像基纳的这个传统像是那个数论派的这个传统，主要是第一个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当然从同他生这个多神或者是一神的这些宗教里面很多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讲法嘛，尤其是一神创世的这些上面会认为说跟这个有一些关系，无因生的那些呢跟顺势派的这些观点呢有关系，有些他生的一些观点甚至跟内道的右部进步的一些观点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怎么安立一些现象的存在，所以这样子讲了，所以说那如果是自身他身都一个一个单独不存在的话，自他共生的这个观念也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跟这个内容基本上已经之前已经就是说到了，那当然在佛法里面就是本质上面会说就是无生诸灭离四边这样子，这个是重道的这个智慧，现而无实，或者是说就是现空双运，这些上面有它的一个道理，这个上一次我们之前的一些上一课里面内容上大体上面讲了，就是初专二专三专法论的内容，然后龙树菩萨就个人而言的话，他的这个针对于就是世俗针对于圣意针对于光明这些方面呢，应该是他是就他的著作分这三类嘛，或者说就是龙树菩萨在二转法论当中为主讲的，和弥勒菩萨就是以三转法论就是佛心如来藏相关的一些教法 应该是就是结合起来的话，或者是这两个就是比较圆满和究竟的这个状态，就是以这样子，跟这两个有关系。但是讲中道的和空性的这个教法呢，确实是能够让我们就是对于实有的执着，不论是这个善恶的这种实有的执着，对于功过实有的执着，这些上面的一种破处的这种种的四边的这个相啊，这些上面有极大的这个功德，所以说经常在经论当中引用到，就是背后是般若的这个教法，大家可以有些时候，上一次我们好像没有讲那个龙树菩萨的生平的这个传的时候，应该说就是般若的教法，从这个龙宫引请到世间了，然后就是原来说这个特定的一些因缘下，人天或者是龙这样都有听到佛的这种教法，但是说在一些时间当中呢，就是在一些地方太放逸，有些地方太怎么样散乱，有些地方呢就是说人寿就是比较短，然后不是那么可以长久的存在，像我们的人世间的话，有很多地方原来很有佛法的地方，后来就几乎灭尽了，这样的一些国度，纯粹就是几乎你现在很难找到，就怎么讲，原来的一些残垣断壁啊、墙的那种的地方，就是也是比较多嘛。所以说，在特定的这种的因缘下，就是从他方世界引擎的这种的。就是经典的，然后这个是那个第二个偈颂当中，我们说这里面当然就是后面的一些内容里面呢，就是说根据前面讲的波斯边的这种来讲，后面延续就是说对于因果上面存在于真实自信的这种的观念，因为就是事物是因缘生的，这个也是佛讲的，也承许，但是这个主要是从相对的角度来讲安利的，任何事物相对的事物，如果你经过仔细去洞察分析的时候，它并没有实存的性质显露无遗，所以因果种种的这种的观念也是如此，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这如果从科判上来讲的话，就是说破他身这个部分，这个诸位可以看梅芳仁波切的这个中论释哦，一个是破四边，一个是破他身这个部分。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宣说他宗，就是其他上面当然有十宗也好，这些上面有部这些上面会讲这些部分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佛法的见解是说在一个比如说下士道来讲的话是安立的一些法，中士道和上士道是说就是逐渐就是不仅仅是讲了这些，还讲到了更加深入的一些内容，乃至于就是破除了之前的一些局限，所以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说实是认为他们就是说三种生理当然应该折破，但应该成立他身。就是前面的其他的就说自身啊、公身啊或者是无因身，这些应该破除，但是应该承认他身的这个观念，应该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这样想的。因为需要从他缘产生的缘故，除了国法以外，其他的法共有四个，所以其他的从其他的这个缘分当中如何产生呢？ 是这个一个现象的这种形成呢，就是说其中生气，比如说像苗芽的话，果实的这个因，种子是这个苗芽的这个因呢、啊，生气苗芽的话需要种子，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因缘。所以这个从因缘上面来讲，四缘呢，这里讲到了四个缘，所以这个四缘里面的第一个因缘必然也包括了因，所以也包括了缘，但是也把它归为四缘当中啊，就把它如果从单从四缘上来讲的话，也把它归为一种的缘，但事实上面这种缘不是就是说离开主因的一个缘，而是说到主因的和缘的这样的一个缘。所以我们说，就是说能做的因，然后具有因、同类因、相应因、变形和艺术的这个因呢、啊，就是佛法里面有这个六因啊、四缘啊、五果呀、啊、这样讲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附带的那种的因缘了、啊。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就是不障碍某一种事物的升起的那种的，比如说需要一个空间事物才能显现，所以这个是这个能作因嘛？如果在这里因缘上面，第一个就是来讲的话，没有包括这个以外的，包括就是事物是那种相互依存嘛、啊，所以互为因果的这种的存在的一种具有的因。还有一些是同类的因，就是说好像就某一个事物有共同的性质才能够派生延伸的，像我们讲的一样，就是一个物质的话，如果派生某一种的物质的话，或者是说延续某一种物质的话，它跟前一刻的物质有这种的相同的这个同质的这个性呢、啊，所以、从如果它是湿性的话，那可能延续这个湿性，它如果是就是暖性的话，热性的话就延伸这个热性，如果它是一个膨胀物的话，就是延续这个膨胀，如果是它是一个怎么讲呢，稳定的一个元素的话，它就保持这个稳定，所以跟这些有特定的有关系。所以说具有的因不定是就是先后或者是因果上面互为关带、互为因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外，还是一个就是它有一定的那种品质上的相关联的一个现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可以成为就是相应能所，如果是一个主客的话，你要看到了解到这个现象，或者是具有能和所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的相应的一种的因，然后不仅仅是，所以在这样子的话，即使有就是客体上面的这种的同质的一个现象，然后也是成为主客之间能够关带的一个现象，而且进一步说就是前后心境当中也是同类的，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今天是火，明天看同样一个东西的时候不会变成水，它还是火嘛。所以说心境上面的那种的，你对它的认知上面也有一种的就是一贯性或者是说延续性的。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这个前后业，不论是说三世一说的这样子，从这个主体上来讲的话，他们有关联的。因此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现象，你做了什么样的反应，可能这个也会有这种的一贯性，某一种带来的造作，然后善恶也好，种种的所以它会有，就是说在前后世当中有一种的艺术的现象，它能导致一种艺术的现象。所以这个比如说作恶的艺术的话，就是堕落行善的艺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增上安乐呀这类的。所以这个根据每一个人的习性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说到因缘的时候，就前面这个因缘的时候，就是说现象本身看见存在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有某一种就是产生某一个效果的能力，你从来不会说有一个现象是不产生任何效果的。所以就是从这个 角度来讲，就说第一个就是升起苗芽等果实的种子的因缘，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升起眼识的所缘境，所缘万境色法等为所缘缘。所以说升起眼睛里面，比如说能够知道特定的这个就是对境嘛，就是以通过眼睛所以能够引起你的眼睛的一种的反射或者反应，进而能够认知到一个现象，那就是眼睛特定反射形状啊、颜色呀、从这种的，从所缘外境色法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便可以变成一个就是产生特定的眼睛的认知的这个对境。所以这个上面来讲，比如说因为眼睛可以看到颜色，那不仅仅是眼睛，那耳朵可以听到特定的声音呢。颜色上面我们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大的这个活就是精力的放的地方啊。我们多么执着各种各样的，就是或者说多么热衷于各种各样的颜色呀、搭配啊、春夏秋冬啊。我们如果这个世界春夏秋冬都是黑白色的话，大家不一定那么喜欢去看这个风景了。所以说如果很多形状上面就是一直都是闪烁不明的，忽明忽暗，或者是某一种的颜色是非常就是形状也是比较怎么样，不是那么确定的一个形态的话，那更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把握。就光说颜色吧，就比如说，然后声音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眼睛对镜所产生的一切，都是很大的那种社会的门类和产业，一个学问或者是连锁的那种的生意，或者是什么样的，都是才从这些当中产生的。所以说就是当然就是反过来我们讲的话，我们观察说它是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产生这些有没有就是真实的一个实有啊。所以我们只是先只谈这个，就是眼睛能看到颜色，耳朵能听到种种的声音，沟通话语种种嘛，就是然后鼻子的香气、舌的味道、触的这种的冷暖或者是粗细种种的一些感受嘛，然后以及法性，这个是贯穿于其他的色声香味触的这些，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个对境嘛，这些时候对境引发，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见了对境，还是只是反射？我们是看见了对境的反射，其实一直里面像照相机里面有对那个就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胶片在那个照相机里面，然后就认为是捕捉到了外境，但是是只是外境的一个投射，就是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张照片，并不是真正的就是眼睛看到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很明显，我们自己感觉是看到了这个外境，就是类似的，但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升起延时的溯源外境，这个已经就在因灭尽的无间刹那产生果等为无等无间缘次第缘。所以就是这几个与四缘当中的第三个等无间缘或者是次第缘。所以它是一个很细微的捕捉到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十二缘起的时候，其实在讲很细微的一个内容，然后来成就对粗大的上面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一样的，在这里也是一个从很细微的角度来讲，以及一个事物在它的灭尽，就是刹那间的灭的时候， 因灭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无间刹那产生的果？就是说，即刻的某一种，就是从觉知上来讲的话，这种觉知的延续性的这种果，或者客体上面来讲的话，好像就是说，瞬间的某一个因消失而延续了，把它变成了一种的果，或者是因果的这种的变迁呢？是在细微的这个程度上面去完成的，所以这个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比如说用种子来讲的话，那这个这里说种子灭尽的缘，立即生出苗芽，所以就是看起来种子和苗芽同时没有存在，苗芽升起来的时候呢，种子已经就是它的前面的因是种子嘛，这个种子已经灭了。那苗芽出生以后，就是这个种子存在的话，苗芽不存在，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苗芽生出来或者说一出现的时候，这个要从细处来讲的话，它是苗芽还是种子，这个要就是在看。然后增上缘的话，就是除去其他的三缘，是魔法存在而能生，能使产生结果，看能使某结果产生，升起岩石，如升起岩石等的眼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增上缘呢、增上缘的话，就是说除了前面讲的这三个就是因缘、所缘缘、就是次第缘或者是说等无间缘以外的这个就是能够主导一件事物能够产生的，或者是说其实它的条件是一种其他的就是这个事物到底升起来的是什么，变成什么样的，就是暂时的就是相似的那种的特质，或者属并没有那种的恒长的实性的这种的属性，但是它有相对性的某一种的归类的这种属性，那这个上面就是某一种统领的那种的条件来讲的。所以说是某一法存在而难是产生结果的，就是这样讲的话，它有某一种的不能说就是类似于同欲或者是说主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因。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这几个是一般讲到的，在佛法当中也会讲到，所以下面的这些是破这些上面的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破持因果他性，破持破缘能立性相，以观有无而破身，破四缘各自法相。所以这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破持因缘他性，破持因缘他性里面破依他他缘生，破依他作生，就是这两个，先是第一个是破依他缘生。所以诸性如诸法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也复无。所以诸法的这个自性不存在于缘中，然后无有自性，当然它并不是一个说直接你去从这里面说指出来说就是这个，这样点出来的话点不出来。所以说没有自性的这个缘故，他性也不也没有。所以这个一个是说某一个类的现象，它的这个自性既不是由其他，那就是既不是由它本身之外的四缘就是四缘的话，外在的这个刚才已经讲到了这种种种的因缘条件下的这种的缘 以及我外道所称许的，外道所称许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类似于上帝造物，或者是大自在天，其他的这种天神，或者是说就是主种种的一些观念下产生的，所以说就是以及外道所称许的其他原等诸缘的和合而产生，也不由各自，也不是由分别各自的缘意义产生，所以它不是四缘的这种产生。所以如果是从他缘而生，则由能见此缘或无意义的这个过失。所以那这个跟佛法里面讲的万法就是因缘生就是这个是不是冲突呢？这个上面我们说佛法里面确实也会讲到，就是现象的因缘的这个角度并没有和空性矛盾，反而证明了这个它的这种的空性。所以这个是相对而言的话，事物的这种相对的层次，万法因缘上面就是这种从显现上面案例的相对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说到，就是只要你去在任何角度任何一个观点去究竟上面透彻的分析的时候，并找不到实有这个跟现象的存在并没有矛盾，因为没有实质，所以就是种种的显现才可能。如果变成一个实质的话，它就变就是并不能够就是如此的显现多元的现象那样。所以说究竟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确实是没有任何依法有自性。所以不仅是说我们说到没有一个现象有实有的自性以外，就是促成这些现象的任何因和缘也没有自性。所以这个也要从这个角度讲。就上一次已经在其他的里面也有讲到嘛，一和多的关系一样。如果你说一个事物是一的时候，发现它有多元的这个属性，所以它就是你说到具体的多的时候，它又有就是依赖于一个整体的这个，你就是不依赖一的话没有多，不依赖多的话没有一，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样的。所以比如说怎么样呢，有一个手机在这边，那这个大家一看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一个手机，大家都能了解到。那但是说我说的这个手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壳，或者是说跟它分析的里面有很多种就是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元素和劳作的协作的结果，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呢？或许有些人会说它里面的芯片，或者是可能有某一类东西吧。但是就是你再进一步去观察的话，进一步再进一步再进一步观察，每一个芯片可能也有无数的这个其他的那种密集的一些性质，能够产生关联性的这种的事物的一种建立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就是这一类的。所以从这个一当中多当中都无有自性，最后分析到这个情况。如果一个东西上面有自性的话，便有自主的这个现象，就是意思是它不依赖这种因缘条件一样，那是恒常的，它也可能是无因的，或者是说他因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去观察的话并没有这样的存在。所以说自他彼此这些呢需要某一种的观待，若一方不存在，另一方也没有办法就是如实的这种的显现或者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他心也复无。然后不过他作身当中呢，就是作非具有缘，无缘作不成，无作则非缘，若具作可生。所以这个 所以前面的这个就是麦巴荣波切的这里面讲的，因此这个过法既没有存在于自身的本体中，也没有存在于其他冠带的各因缘当中，这个我们就刚才说。然后刚才下面这个破依他作身，那上面呢就说好像类似于行为上面需要条件，就是或者说有作用的话没有缘，或者没有缘的不存在这样的作用，就是跟这些有关系，无作用的就不是缘，所以说只有作用可生缘的这种，如果作用具有缘那这样子就是不成立，作用不具有缘也不成立，缘不具有作用就不是缘，缘具有作用可以产生果，但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大概就是从这个寄送当中呢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或者说有作用无缘，无作用就是无缘有作用，这个不成立，就是这些都不成立，有作用无缘不成立，无缘有作用不成立，缘不具有作用不成立，如果作用不具有缘也不成立，所以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有时候说作用或者是这些，你也可以把它说是一种的作为行为，或者是就是这种的意思。那尤其是第一个，一般人想就是说作用具有缘，这个为什么不成立呢？这个应该成立才对啊。所以这个跟说如果行为就是说某一种就是有作用无缘，作用具有缘不成立这个观念的话，应该从就是以身法不依作用，为身法呢不依作用，就是说正身的这个法呢也不依作用，正身的法如果要并没有说从一个很细微的具体的时间上来讲的话，要把它就是细分到非常细致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并没有一个就是又是生又是不生这样的在过渡当中的一个这种作用，所以跟这个有关系的一种观察。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这个是类似于一种的对话一样的，从他中继续的这个讲到说，并不是由眼根以及色法等亲自产生的言识等果法，而是以承办眼识的作用为缘，即是由作用而产生眼识等果法的。所以本身我们说眼根就是眼睛的这个构造嘛，就是色法是它的这个对境，就是产生这个认知啊，就是对方的一种的变，就是变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并不是这样子，它的意思是，而是以这个承办眼识作用为缘，即是由作用而产生。所以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说不哪有就是不依赖这个不是为构造为主，然后不依赖对境而自己产生。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对境和这个构造就没有就是理由把它作为所谓的缘的这个就是始的这个来源了。所以这个呢，自从就是对此破道说，无论从作用是否具有两缘的方面去观察都不合理。所以这个一个一个有列出来的，这个也在这个中论释当中大家可以看，也如果没有的话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观察作用具有缘，如果作用是自己作用自己都不存在，则不可能存在作用具缘的情形。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是说像这个 使女的儿子的青春韶华一般，就是他并没有这个谈论的这个条件，前提条件不存在。所以这个上面说，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作为国法的心识已经产生，就不可能具备作用。所以像我们讲的那样，心识在前面已经出现的话，那境和这个构造好像就不依赖这个好像又不合理，因为所作用的国法是成立的因，倘若没有国法已经具足，就不需要作用为缘。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内容。其次呢，就是说假如国法呢，就是说尚未产生，也不具备这个作用，这一个是已经具足了的这个条件缘就谈不上，然后还没有这个产生这个国法的话，这个缘还没有任何作用。所以说因无生之作者则无生之作用则无生之作用，就是因无生之作者则无生之作用，这个是有引用了一个就是祭文呢、啊。所以一个是说没有产生这个国法一个现象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已经产生了，这样子的话这个缘都不能够具备这个作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刚才讲的过渡的阶段一样，所谓的国法正在发生之时也不存在，或者是就是已经生或者是未生之外不存在，就是不存在正在升起的这个缘故。这个从粗大上面来讲的话它是存在的，但是从细微上来讲没有办法你这个内容。所以因为这些其实像前面的第一个寄送了解的话，后面这个可以以此类推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是第一个前面的这个寄送当中说这个作非具有缘这个部分然后后续的那就是一并成立的。如果就是对方认为说那么作用不具有缘应该可以成立吧，就是第二一个无缘作不成这个部分，就是作用不具缘是不是可以成立。无缘有作用这样子，是不是说作用不具有缘这个意思吗？但是这个不具有缘产生的这个所谓单独的这个作用也不可能成立。如果说存在的话，则由这个煤炭非缘而产生这个苗芽的这个就是或这种的要成立这样子。如果说从无缘有作用，这个当然一般的人都不会想说他们之间没有关联但是有作用，这样讲的话有点怪嘛，就是它的作用好像就是不合理的一个作用那可以乱产生这个作用，好像这个看起来也不对。所以说由这个非因或者是不相关联的这个乱生的这或者是说拍生相反的这个现象的这个因或者是令作用成为无因等过失，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这个用的这个比喻是说如同毛线不存在的话则铺路也不存在的一个道理。所以用这个毛线呢就意思是说没有缘的意思，然后铺路呢就是最后的效果呢也不存在。如果他宗呢就是又认为说第三个部分说就是这个缘不具有作用就不是缘，就是这个部分缘不具有作用是不是成立。作用的存在确实不合理，但缘本身总可以成为产生诸法的因缘吧，就是说就是有缘，但是作用如果不成立的话是不是有缘，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也是 如果这个缘没有作用，这样的话呢，则因为不具有作用而不能成为诸法因缘产生的这个缘呢，因为该缘远离了这个能产生诸法的作用，所以这个不成立。这个一般呢也能想得到，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说缘不具有作用的一种的缘的一种的存在。所以其次呢，就是说如果具有作用的缘不存在，则可以产生果法，但具有作用的缘根本不存在。所以说这前面已经就讲到了，不具作用的话，这个缘被否定了，所以跟这个一样的，就是假如就是果法尚未产生也不具备作用，那就是因无生之作者则有无生之作用，就是这个上面提到的。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无论作用是否具有缘，或者是缘是否具有作用，这四种情况都不合理。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最后一个作用不具有缘了，那这个也不成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相互之间如果不具足，那这个意思是说缘不具足作用，或者是作用不具足缘，这两个不能称其为这个缘，都不能称其为缘。那另外一个就是作用具缘，或者是缘具作用，这样子的话，就是无论是否有，或者是都不需要，好像就是它已经前提不成为这个彼此的这个助缘那样的。无论是与否，是否有果，都不需要这个缘，所以也不合理。基本上，这个破的方式，那就是跟他自己的这种缘和作用的这个关系来相互破的一个方式。所以说，破缘能立性相的这个部分，因是法生果，是法名为缘。若是果未生，何不名非缘？所以，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些，因为这些缘产生了果，那就是我们一般程序的这种名言地或者世俗地上面有，就是讲这个也是对方的一种的说的意思。所以那么就是说当果法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这些法为什么不叫做这个非缘呢？所以对方辩白道，作用是否具有具缘不需要详细观察。因为依靠眼根产生眼识等果，所以共称为眼根为缘。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好像他们不成为这个直接观待的一个因缘呢，所以说这样来去看，说因是法生果，是法名为缘。若是果未生，这个何不明非缘？所以它是一个反问的那种的方式来讲的。所以跟刚才这个眼识和眼根的这种的关系来讲的话，就是说，作用是否具缘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依靠眼根眼睛的这个构造产生眼识等这种的现象，所以共称为眼根为缘。所以说眼根为什么缘呢？就是为眼识的这个缘呢。我们可以对这个因呢进行一个观察，说如果眼识等尚未产生，眼睛又能怎么称为看其为这个非缘呢？眼睛等又为何不称其为非缘？此时我们必须程序这个眼根为是非缘，因为必须观待产生眼识等法才能安立为缘。所以说我如果也是在细微处讲的，如果我们眼识就是刹那升起的那一刻的时候，当然 它是一种的缘，但是如果之前的话，来讲的话，并没有承许它为这个升起延时的这个缘的话呢，就是一个非缘。所以因为必须关待这个延时，那能够安理在特定的这个时候呢，有些会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样，看到的现象是从境为主缘，主要的是看到的是境，还是说看到的是自己在境上的一个这种反射。所以这个反射的话，是在这个构造上面做的反射，然后去探知的这个演示的这个功就是能力嘛。所以说在演示尚未产生的时候呢，就是眼根与非缘完全是相同的，好像就是眼根其实并没有关系。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那时候我说是不是眼根在活动，它一张都没有张开，但是还是能看到现象，好像就是说那并不是以眼根为缘的这个构造，并不是产生现实当中的现象的主要的这个来源呢。所以好像呢，那这样讲的话，就是犹如沙对于产生芝麻棋的作用一样，其实眼睛闭着你还是能够看到的这个现象。就如果对方承许虽然以前为非缘，但后来依靠缘的时候它可以成为缘，对于这种后来靠依靠，如果眼睛睁开了就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去反驳，这样讲。所以这个也跟那个根茎石的这种的关系，而且从一些综盘里面来讲，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说在自境上面看到的，还是就是说就是外境上面的一种呈现，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观察。这些里面的主要从这些角度的讲法呢，主要还是在就是讲到说现象无有自性的这个上面去观察。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认知，就是说事物是因缘而起的，所以我们有很强烈的这个，所以怎么讲呢，佛法当中也会有这方面的很一系列的这个就是教导啊，让我们了解到万事万物都有就是彼此关联的这种的因果，或者是说缘起的这个现象。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过分于拆解于这些缘起或者是因果的现象的话，是不是有碍于其他人去取舍。那有些人以前的确有见过这种的现象，就是说有些人学了某一类的就是经论，有些是空性的，然后对于其他的就是原来他很精进于这个做某一种的善事呀，放生啊，吃素呀，或者是说就供灯啊，或者是就是上供下施其他的一些活动吧。后来就好像有一点觉得这些都是很就是不是究竟的很初级的那种的做法一样，所以有一点就是自己认为自己之前陷入了某一种的误区啊。然后应该是说什么东西都以这种间接的这个深度的间接来去把握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说间接本身应该是有正见，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偏多于某一类的，就是如果误解了的话，可以变成那种断灭的见嘛。所以佛法里面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在那边旁边引导，然后说因为有人有很强烈的自我存在或者现象自信真实的那种的习性，所以为了破除这个而就是先讲某一种的单空啊，然后再引入到进一步的就是了解色空无别种种的这种的见解上面，那这个过程有些是有这种的做法的。否则的话，如果就是说在这个完空啊，就是断见或者是那种的里面就是把那个看成是某一种很究竟的看法的话，那个有些时候再要调整的话，有时候不太容易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要看每一个人嘛。所以说在这个讲的时候，不还是要就是提醒说不能就是不做取舍呀，或者是这些，如果要像我们 禅修的时候一样的，如果没有了证到一种自信的情况下，清净的情况下，自信的这种心性的这种了证心性的一个层次的话，那我们就是坐在禅上面，坐禅的时候，有些人开始就喜欢，刚刚什么都不太了解的话，也说啊什么都不执着，这个本身也没错的，但是说好像政治正念不妨以那些好像都不重要啊。好像你就处在那边，那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种的，就是经验或者是见解很准确的，或者是说就是一个就是正确的这种的了悟吧。所以这个上面没有的话，那你什么都不做那样的话，也是还是有问题，或者说并不能产生同样的这种功德。或者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说，对于平时的时候需要集资进账也好，修行的这些上面，因为缘起而更加精进，因为空心这个教导所以要从这个上面去看，本身就是妙有妙空，从这个角度来去了解，而不能把它仅仅是看作空而已。以观有无而破身，是说果先于缘中有无俱不可，先无为谁缘，先有何用缘，在这个就是缘法这个当中呢，就是先有果先有果先无果这些都不合理，就是说先没有果，缘是谁的缘，先有了果又何必依赖缘，这个观察的方式，这个基本上也是在前面的其他里面以此类推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说这个先有果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像之前我们讲的这个一样的，如果已经有的话，它就有无限循环或者无限存在或者无限恒常这常在的这种的自身的这种的问题嘛，就是缘中先有果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说这个好像看起来就不合理，就是说果先在于这个缘中啊，或者是因缘当中啊，就是我们说的缘的时候讲到很多种的缘，包括因缘与所缘缘是吧，这就是次第缘和变在的这种的缘呢、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就是说果先存在于缘当中好像就不合理，那并没有什么，它果和因果统一起来的这个有这样的问题吗，就是在缘当中的话所以从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因先有因后有果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不能单独只成为因，因为它能产生果，所以关带因果的关系下它才成为缘因呢、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果的话也是一样，不成为单独不成为果，所以之前有因，所以它成为果，或者是它因观带果，果观带因的一个现象，这样来存在。所以说，是这个内容。如果说，所以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先没有果，缘是谁的缘？就是说这个上面呢。也是一样，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因果毕竟是一个关带的现象，如果你离开了一个，另一个没办法讲的，所以这个上面呢也不能单独的说，就是说没有果的某一种的因，或者是某一果的缘啊，这上面。所以先有果，那这样子讲的话先有我看先有合作缘啊，就这个跟就是首尾相连的一个回答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先有了果，那何必又依赖这个缘，或者是依赖这种的讲到前面的这种的存在的一种的方式 所以它已经在果已经存在了，所以何必有依赖？就是因这个也不能成立。所以我们看一下，所以说呢，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有果先于缘当中啊，就是由果法不生，这个如果果法在因缘当中已经有在因位上面已经存在的话，则不需要就是再生了，再成为这个果的一个这样子的果法，所以说。如果苗芽在种子上已经有了，就不需要把这个苗和种子种分开了，就不需要再把这个种子埋到土里面，或者是让它就长养某一种的就是条件下把它孵化成这个芽的这个，就是它有自身苗芽的这个因为因中有已经就是存在的情况下。但是这个在道理上面你可以这样推啊，如果是说从很细微的那种局部的变化到整体的变化，很细微的这个细胞或者是说植物的那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这个是不是同时存在半个就是说因和缘的这种的现象啊？这个因为植物研究或者在微观上面现在的一种研究上面，有没有这种不知道，但是的确是，即便是如果它是一个元素。在芽和种子的某一个元素当中的一种现前的时候，你要从名言上面去称呼它到底是芽还是种的时候，会出现困难的。所以那就是既是芽既是种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不是存在？那这样存在的话，他们的概念上面就不再是二性的这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能去说去一指空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也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即使多重属性的话，它也是没有自信的，所以这其实并没有对中论有任何伤害。那其次的话就是无的这个果法也不生，如果果法不存在，即使具足成千上万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也不可能产生果。所以就是如果观待的情况下，这个果法如果仅仅是有很多种的因，并不成为特定的果法的这个来源，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这样子。然后说这个亦有亦无的这个果法也不成立，所以说好像即使不是说有的这个果法，也不是无的果法，那是不是说好像就是亦有亦无的果法，跟我们之前的这种就是编辑的这种的推论是一样的，就是有无都是都非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说也有无的这个本来就没有可能可以肯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所以说亦有亦无果法本来就不存在，所以是某一种的，你可以说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方式。所以有两个好像看起来矛盾的冲突的现象，有无本身好像就是这样子嘛。如果你要把它融为一体说，那都是从现象来讲的话，你并不能把它这样去成立。从归为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有无都是都不是的边际上面超越的。所以那么既然这样，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果法都不生的话，那么能生的这个缘呢，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从现有果先于缘中那这样讲的话，有无据不可，就是说先无果都不合理，先有果缘在缘中啊，就是说先有果先无果不合理，没有果这些没有办法安立缘，如果已经有了何必依赖缘，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这些下面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还是破前面的这个四缘呢，就是增上 那个次第缘和说缘缘因缘，或者说因缘说缘缘物件缘和次第缘的这个就是单独破的这个内容，在下面的内容当中。所以若果非有生，亦复非无生，亦非有无生，何得言有缘？所以说，如果不能产生有过法，有的过法也不能产生无的过法，也并不，那我看这个，也并不能产生一有一无的过法。那么，什么是缘呢？这个缘的存在，这个。已有这个就是在因缘当中，已有如果已有这个的话，就是缘这样子，因缘当中已用这种这果法不成不生，然后与因缘当中就是无果法这样子的话，这不是就是这也不生，就是说。这两个当中呢，一有一无的这个也不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有些佛教徒认为说，因缘应当存在，如果不存在，则应当像侍女的儿子一样，不能显示其法相。但因缘法相是存在的，因为师尊也说过，能生者即为因，而建立因缘法的相法相的缘故，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在世间名言中共成共许而已，如果加以理证进行观察，则不合理。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所以这个当中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就是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是如果从这个有果法不生，无果法不生，然后说一有一无也不生的这个内容来去看。所以佛陀所说的这个能生者即为因，这些呢并不是从这个就是究竟上面而是讲的，而是就是事物的这个名言当中就是施舍的这个现象当中而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我们之前讲的一样，佛陀如果直接讲到深深的这个空性的教法，这样子也不一定符合每一个人的就是就有助于他们解脱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步步引导，乃至于有一些甚至就是并没有开始的时候特别严格的去讲到这个就是与外道的这些种种的差别。所以我们不是佛法修行的时候修某一些时候叫共同的部分嘛，就是比如说家行里面有共同外这种共同的那些内容呢，其实跟外道里面或者其他宗教里面也有这种的讲的，他们也要讲到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啊，或者在某一些印度的这些传统里面也有就是因果轮回的这种的观念呢。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是一种有一些尤其是世间共许的一些内容呢，就是人比较喜欢的，就像现在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有一些观念和这些讲起来的时候说，哦，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以前学过的内容，跟它相契合。或者有些人认为说，啊，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还是比较就科学，还是他认为说可能就佛教，讲到的某一些是纯粹是神话故事呀，宗教的那种的。神奇啊，或者是完全都是超乎一般人的这个想象意料的那种的故事，这些要不然就是一定要是谈这个鬼啊神啊才叫宗教，有这样的想法。最后发现说，啊，也是在推理分析当中，也是从承认这个限量啊， 就是眼睛直观的看到的这些并没有就是否定这些本身存在的某一种的这些像上面呈现的这个并没有否定，所以说不就是说圣言量主要是来引导最后就是但是鼻量的时候也可以观察到，但是限量和鼻量的这种的一般的人都能够就是沟通在这个层次上面，尤其是限量的部分大部分人有共同的一种认知一样的，所以如果是更加隐藏和极为隐藏的这个现象的话，如果要看限量的话，这显然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也不会相信说限量的都是一切真相，所以也会就是科学的研究也是很多方面涉及这种的鼻量和算术这些推论逻辑的一种的这种方式在里面嘛，所以这个也可以就是程序也好人也可以认定，所以它可以有一种从就是眼耳鼻舌身的限量的部分，所以佛法当中也讲了就是限量和这个圣言量鼻量这些里面呢就是与世俗符合限量与这个就是学习推论的时候呢了解到这个鼻量的这种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然后究竟上面来讲有深言量或者是说这个部分既有正的而产生的这种的自在或者是了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也有这个共许的部分共通的部分到不共同的和个人的羞耻的这个境界的这个层次上面。那所以就是这一个内容，然后这除了这个第二一个就破持因缘以外，第二一个是破持所缘缘。所以因缘刚才已经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已经讲到了它的这个意思哦，所以一既包括因也包括缘，其实所说的因缘就是说某一种的现象呢就是对它的就是或者说就是各种现象或者诸因这个存在的这个皆由它某一类的就是果的这种的呈现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因缘了。所以说如果除了能作因这个无碍的是事物产生的以外的其他的具体的就是所谓观待这种从主客两个层次上面相互产生作用相互为尽啊尽上的这种乃至于三世的延续，这个都包括在这个因缘当中，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说这个说果若果非有生。如果是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不能产生有的这个果法，也不能产生无的果法，也并且不可能产生有无的这个亦有亦无的这个果法，那怎么可能说因的存在？所以这个来讲了，因为已经存在的话，就是说已经有了，就这个。没有的话就是不能够以不关的不相关的因再多也不能产生特定的法，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复也非无生，然后就是这两个亦有亦无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两个叠加前面的一个方式来讲所以说其实亦有亦无的这个没有存在所以说好像不干的不相干的也可以成立一样的，如果没有成立某一种的因缘的各自的这个谈地产生特定的现象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能说这个缘的这个升起，所以这个就是前面这个也讲，然后所缘的缘这个是从境上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种种的这些触法感知境的这种反过来也是由境触法感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若有此缘法则彼无实义， 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如果已经存在了，就是也或者说已经有了能源的这个法，比如说像岩石这样子，那所缘的所缘缘就没有实意了。如果没有了就是能源的法，又怎么能产生所缘缘呢？如果这个也是从已经有了或者是没有的角度讲，如果已经有了这个岩石的话，那就是说岩石的这个认知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呢，好像不依赖境或者是根的这个就条件了。所以所缘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从根境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没有实意，它是不是已经就像两个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因和果一样，如果是说像因里面已经有果的话，那就是这个果并不成为这个因的果，因为因已经里面具备了，所以就是说怎么因果是用时序当中呢，就是有前后的关联性的而讲的一样，所以在这里呢一样的，从岩石的这个角度来讲，根和茎如果并不依赖的情况下，就是它不构成为这个所缘缘的。所以如果是没有了这个所如果没有了这个能源的这个法，所以已经有了这个岩石，已经就是又怎么能有所缘缘呢？所以说如果说离开根茎里面，我们能不能谈一个就是有根和茎，但是说并没有这个石的这个对它的认知，那当然从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成为谁的缘，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根茎是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离开石的话，那根茎是谁的缘呢？我们都讲到也就是岩石的这个根和茎，这样讲的话，如果说离开这个岩石的这个认知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对境不再可能被称为叫能够用色法，能够用岩石来捕捉的一个色法，那这个根也不成为其实能够捕捉这个色法的根，所以这样讲的话有它的这个问题在这里。所以如果说他宗认为所谓有缘法能源心的能乃心即心所之一切法其所缘之外境色法等所缘缘。这个就是说有师宗这样就是认为说能源就是说心和心所就是主要是能观能看和这个所看到的这种的就是心识自境当中看到心所上面的一切法，主要是然后这个外境上面的这个法称为所缘缘，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自宗当中破到说此缘是有缘境心存在而为缘，就是这第一个，就是此这个缘是说是缘有境心存在而为缘，还是说缘心境不存在而为缘呢？所以这个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说是缘有境心存在，就是说心就是识的这个上面来讲存在为，或者是心不存在源于心境，源外境或者心境，这个跟那个自境和就是外境上面的这个上面有差别的。所以说这样，如果第一个就是如果能承许前面的第一个就是此源为有缘境心存在而为缘的话，能源的有时有有尽心时已经存在，则其所缘或者所取因将成为无义，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后者，如果是后者的话，说就是缘有心 缘有尽，心不存在而为缘，那就是能缘法不存在，那么就是观待的缘缘又何为何存在？所以这个跟之前的这个分析是一样的。所以说下面进一步观察，就是这梅盘中波切的东论师当中说，能源是源已经存在的外境所缘境，还是源于并不存在的外境？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是说程序外境存在不合理，因为就是缘及果法不可能同时存在，不能安立为缘。其次如果外境不存在，则不应安立为这个所缘缘。所以这因为说是这个外境并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这个前提条件要假设的话，犹如使女一般的，使女的儿子一般。所以这一个是从这个这个能源的这个源存在是否存在于外境的这个来讲的，另外一个是说这个源是有尽存在于心，或者是说这个有缘心尽，就是有缘尽心不存在的这种，就是从心识的角度去看这两种的方式。有尽的心呢、就是存在或者是说不存在的这两种的角度来看。然后就是等无间缘的这个部分，等无间无缘的部分，如果若国，我看我们的时间它也差不多了哦，那我们今天或许到这里吧，还有一点点，就是下一堂课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这主要是在这里，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明白前面的第一个内容，然后这样子的话其他都容易明白。所以说利于这个思辨呢这种的方式，然后从因果上面来推，思缘上面来推，这样子的话都是从不离这个其宗一样的，不离这个根本呢。所以说这些是一种破某一种的实有之的这个智慧。然后我们就是对于某一种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因果是同时存在，如果已经同时存在的话不成为因果呀，或者是就是这些方式，就是说他身那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为主的方式来进一步了解里面的内容，这样子。所以像如同弥勒日巴尊者的一些道歌里面，大家可以就是看相关的一些教诫，虽然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没有用那种的推理的方式去讲很多，但是事实上面他们的就是结合一些故事呀、问答呀，这样子讲得非常的生动，就是现象的这个真实本质，他们是从来就是没有升起的。所以如果看起来好像就是有所升起，只不过是我们的执着的这种就是心呢、就是呈现的这种对相上面的一种的真实有的执着而已。所以这种的真实有呢，就是说是轮回的无尽的根源。但是事实上面你观察的时候，轮回如同一场梦一样，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基础在那边说真实的存有。所以说如果我们说那有一个轮回的基础的话，就是所有的基础不过是一个妄念而已，所以这种的妄念的方式来就是延续的。所以这个在那个普贤如来祈愿文里面也有讲到嘛，就是那个偈颂当念诵当中。所以说他们就是说未曾生未曾这种的存在，所以也谈不上就是说一定要有某一种特定的这个就是灭的，这个既然生不存在灭也更谈不上一样的。 所以根本上面是上面这个教导中论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常常我们对于特定的事物特别执着、痛苦，特别定的现象现起的时候呢，我们升起某一种的基于真实的嗔恨和贪嗔执着纠结，骄傲、嫉妒、欲望这些都产生的时候，要回过头来想，哦，事实上面呢，只不过是我们的执着起了主要的那个作用而已。那就是究竟上面来讲，这些现象我们看到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呢，就是类似于众生因缘当中的一个就是戏码一种的，或者说怎么讲呢，业的这种的景象。所以说跟梦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面。那有些人会说，那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给你踢一脚打一拳的话很疼痛，梦里面呢就是说虽然有一些这类的疼痛，但是好像又就觉得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差别就是对梦没有那么强的执着，对现实有很强的那种的执着。所以说这个错不在于，就是说我们好像就醒的时候的和梦的时候的这个是醒的时候，是不是说更加的真实啊？就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基于这个共业而产生很强烈的这个执着，所以就说。就像有什么样的心境演绎什么样的这种的业缘上面的故事一样，就是六道轮回当中一碗水六道众生看的时候有不同一样，或者说就是说自己的心的这个明镜当中呢，就是可以投射种种，但是特定的因缘的一种的投射跟自己的个别的因缘和与自己相关的这种怎么讲呢？众缘呢、或者是共业的这种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你去仔细观察的话，事实上面再激烈的、再不可了不得的那种的，看起来这种冲突或者是这些的话，它的这个根上面去分析的话，同样最后还是会回归于某一种，就是说。就是无有真实的这个就是结论上面没有什么任何实质，看起来是多么清晰，好像真实就在眼前了，或者是自己身上的那种某一种的痛苦，这样讲的时候，当时很难受啊，或者是不开心啊，这样子看，从这个表面往深度分析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说，其实就是造作，其实就是执着，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所以造作和这些时候夜行上面可以有很多种的这个情形啊，激烈呀、冲突呀，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某一类的执着的这种方式，千千万万种。归根结底来讲，还是就是就没有了证实相而导致的，就对一些特定的业境，即便是没有证悟的话，哪怕是说你其实这样想一想。那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还是会有就是陷入同样的这种就是感受和痛苦当中。但是你心底里面深深的还是有一个知道说，在其他万般都没有办法依靠的时候，就是这些直觉呀、这种真实的执着都没有办法依赖的时候，你根本上面了解说他们无有自信的时候，那是一个解脱的大道一样。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我上一次给你们就是说的这个其他的就是中论释这上面，可以自己花一点时间去就是看一下，这样子好。随喜大家文思，然后经常祈祷。文殊菩萨经常祈祷龙树菩萨，当然这个月是萨迦达瓦，多祈祷这个诸佛菩萨，尤其是释迦牟尼佛无与伦比，这个对我们无比具恩的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红传的时代嘛，就是经常祈祷释迦牟尼佛、释迦如来、念心咒这样子，那我们一起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 愿度有海，诸有清明。所以愿这些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痛苦的众生，就是能够脱离各自的一些烦恼和痛苦，早日具足一些善的因缘呢，懂得这种的积累福慧的资粮啊，就是最终成就解脱圆满佛果这样的一种的发心回向。妈妈上来不在这里说吧，那就先向他们讲，上帝特别介绍扎西德罗，明天再会。